第二章，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他传话的人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敢回答。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却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保罗清楚地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神这样重看他的先知，设立他的先知，差遣他的先知，做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事啊。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把神要他所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威吓胁迫都不足以使他畏惧退缩。他不怕众百姓，也不怕民中的首领和祭司，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那样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以后才能为神做工。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地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也清楚晓得我今天做神的仆人，不但清清楚楚地奉了神的差遣，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很少有一年不患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从小到十八岁，极重的病生过四五次。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极重的痢疾，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他们的意思是说，既不能好，就让我死在家里，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 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说也稀奇，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以后越肿越大，一直到皮衣都肿得发亮，难过极了。去过几次医院，医生竟束手无策，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母亲本不愿意他的孩子住医院，但因为没有办法，只得依从医生的话，陪着我住在医院中。虽然住了医院，病势仍不见转好，大家都惧怕起来。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说也稀奇，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病就渐渐的转好，再过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15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多日不能吃东西，发极高的热，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看守着我。说也稀奇，病就那样重起来，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18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神却一次又一次地行了奇事，保全了我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都可以使我丧了性命。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营养不足，每次患病的时候，母亲除了焦急以外，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处那样贫困的家境，再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许多人看到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每次连领师带讲道，总在2个小时左右，而且能接连10天半月，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时是那样软弱多病的。连我自己也惊奇，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东部到西部，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土，不同的饮食，我的体健都不受什么影响。我曾在严冬到过-30-40度的东北北部，我也曾在盛夏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我能吃北方的面粉，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我还能吃关外的高粱米饭。我喜欢吃中餐，我也吃得惯西餐，软水和硬水，淡水和咸水都不影响我的肠胃。至于旅行的时候，除了乘船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我感觉晕船以外，其他别的交通工具我都不感觉有什么不便。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和杂粮，又有许多人视舟车旅行为畏途，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神使我生长在北京，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也是他特别的预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 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有些人说我口才好，他们说的不对，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我最不会为人排难解纷，如果叫我去做这种事，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声音洪亮以外，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唯独到了讲道的时候，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我不是一个长于文学的人，诗词歌赋我一种也没有学过，一种也不会做。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他的道证明出来。许多人常说到腹稿，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我从来不会起腹稿，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翻开几本书，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子预备一篇讲章，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我讲道的时候尝试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安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我并不是故意自谦，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神把他给我的恩赐拿去，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再说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神竟行奇妙的事，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借他的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了他的一个儿子，又选召我，使我为他做工，并且立我做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吩咐我为他的福音劳苦，为他的真理作战，把他的真道证明出来。想到这一切，真使我不能不对他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也不敢在他面前有少许的懈怠。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15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做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14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在校园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做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哪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于立志，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于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 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死了。我定义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做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做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做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做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的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做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寒微。他在青年时代做过伙计，使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借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做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相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相片，把他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做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力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做大政治家的目的。我开始立志要做政治家，是我14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他做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做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做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做大政治家的心愿，去做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才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做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到学会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才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尝试借着得奖学金而读书， 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做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吗？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我便坚决地拒绝神的呼召。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和晚间就睡以前，必定祷告。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我也不间断祷告和读经的功夫。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但一到暑假和寒假，学生们就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并且是风雨无阻。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可是越热心，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他一定要我去为他传道，我却坚决地推辞。那时我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100条命令，99条我都愿意遵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要我舍弃做大政治家的野心，去做那被人轻看的传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顺从的。从15岁到18岁的春季，3年多的时间，我和神相争，神一定呼召我侍奉他，我坚决要做大政治家。这种征战使我心中痛苦的不能形容，我不让步，神更不让步。有些时候，我不思想我的前途，心中便得着暂时的平安。但每一次想起来，心中便发生极大的战斗。一次在校中有几天特别的讲道，一位热心的传道人讲到青年基督徒应当立志传道。我是最喜欢聚会的学生，那一次我却惧怕起来，只因为那时候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聚会，又因为我是校中最热心的学生，也绝不能不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我真要想法子逃席了。2、3次的讲道使我心中的战争又剧烈起来。那3年多的时期中，心中经过了许多次剧烈的战争，苦痛的不能形容。18岁的夏季，我应当从中学毕业。我想入大学的时候，必须选择所要学的科目。我再不能迟延，我必须决定我的前途。因此，在那年的春天，我决定仍照我几年来所报的志愿，准备做政治家。我预备从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政治。我福音人定胜天那一句话，我认定只要我决志做大政治家，便一定能做到。我用我一向倔强的作风来对付神，我做了一件以卵击石的蠢事。那年3月中旬，我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厥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1个多月才好起来。 5月7日病全返回学校，20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23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但因为争取虚荣的缘故，抱病参加6月3日至7日的直进两省教会中学联合考试。那时已经卧病十几日之久，实在连起床都办不到，却冒着性命的危险，从东城家中乘人力车到西城校中去复考。5天的考试，只考了2天便再不能起床，病也因此更加严重起来。当我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做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那时我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他耳中的时候，他很奇妙地医治了我的沉疴。神借着这两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做政治家的野心。到6月下旬，病好了起来。6月27日，学校开毕业会，校方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优良，允许我和别人一样毕业，中学四年的学业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大病方愈，身体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劝我好好休息一年，但我不愿意慢了学业，坚决继续读书，因此在9月中旬便继续着入了学。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北京一带只有两个教会立的大学，一个是北通县的协和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城内的惠文大学。惠文是梅伊美会单独设立的，协和却是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几个公会合办的。我是伦敦会的学生，从翠文中学毕业以后应当升入协和大学，可是正在那年的秋季，几个教会已经决定开始把两个大学合办，地址不在通县，却在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的旧址改为陆河中学。那时中学是四年制，大学部是六年制，一二两年称为预科，三年至六年称为本科。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先入预科。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魁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惠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做 Peking University， 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惠文校址，而且与梅伊美会的惠文中学在一处，梅伊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惠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惠文的学生，我们便申诉，我们并不是惠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惠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 慧文的学生坚持用慧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慧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慧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成为协和慧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慧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慧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慧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会的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言到4-5次之多。那天的会议中，毕业的校友多主张让步西征，容慧文的学生暂时悬挂几十日慧文的匾额，到暑假时再斟酌适宜的新名。结果到底通过了这项决议。大学既是悬了慧文大学的匾，慧文中学便改称崇文学校，而且把我们一二两年级预科的学生都算在崇文学校里面。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提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5月12日，学校的早礼拜完毕的时候，崇文学校国货维持会选举职员。我们协和方面的几十个学生当时不能走出，便坐在讲堂里看他们的举动。不料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被选，他竟不敢推辞。我当时便鄙视他胆怯。接着我也被选了，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便立时站起来说，我不是崇文学校的学生，我是在这里寄读的，你们没有权柄选我做崇文学校的职员。当时惹起崇文学校学生的愤怒，会毕以后他们便辱骂我，攻击我。我决定无论遭遇什么窘迫危害，绝不能屈服在强权之下。不料我的这种忠诚不仅触犯了崇文的学生，就连协和方面的校友也有许多人认为我多事，对我表示不满意。我当时竟弄得腹背受敌，但我定义无论如何绝不妥协，我宁可退学也绝不向强权低头，我定义坚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当日下午，我往西城见我母校的金校长，请求他替我筹划。14日，我再协同两位翠文的同学往见金校长讯问。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到下星期一董事部决定，我们只好回去再忍耐些时候。5月19日，各校为国事开始罢课，那一学期就没有再上课。6月3日，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我们也就离校返家。2日得着消息说，协和方面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秋季将转到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我心中作难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和我且是相依为命。那些年在北京上学，住校的时候最少每周必须回家一次，母亲需要常看见我，我也需要常看见母亲。如果到济南去，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母亲不能离开我这样久，我也不能这样久离开母亲。特别是母亲那时候身体不好，前一年的秋季有好几次患病。还记得前一年的9月30日是一个星期一，那时校中每星期一放半日的假，住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外出。我在午间12时半由校回家，才到家门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及至进门以后， 看见母亲病着趴在床上。我当时心中难过极了，急忙打电话请姐姐回家。因为按校规，我当日晚间必须回校，只得请姐姐在家中住一夜服侍母亲。次日正值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我便回家伺候母亲。到晚间，因为姐姐已经回校，我也必须返校，但又不能把患病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左右为难，急得哭泣。很久，挨到8:30方才返校，并且告诉母亲，无论如何，明日必定回家看事。次日，身体虽在客室里，心即回到家中，一直思想不知母亲的病到了什么地步。别的同学听讲功课，我却低着头哭泣。后来向学校当局请假，请求许可我每日下课以后回家服侍母亲。校方很慷慨地给了我4天的假，我真如同奉到恩赦一般，一下课便急忙奔回家中。接连着几日，每天下课便回家服侍母亲。我4日的假满了，母亲的病也好了。不料又过了几天，母亲和姐姐都患了病，一家只有我们母子3人，我如何能安下心去学校读书？但再告假回家，又觉得实在不好再开口，勉强忍到晚饭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这时不但请假没有把握能否得到允许，并且也没有地方去请假。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我竟大着胆子私自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中去服侍母亲和姐姐。我从悔改信主以后，从来不肯犯一次校规。那几天竟接连着有3次下午私自出校，直到母亲和姐姐都痊愈了。不料因为那些时候心中焦急，我身体疲劳，吃不饱，睡不安，每日以泪洗面，心身都受到了打击。当母亲和姐�姐都好了以后，不满3天，我又病倒了10几天之久，请假回到家中调养。那时候母亲在服侍我，母亲既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母亲，我如何能到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呢？6月至8月间度过了极心酸的10天。这时候大学本科的门前已经挂起了燕京大学的匾额，我想越过预科2年考入本科1年级，去询问我母校的金校长可否许我考试一下。金校长嘱我去见本科的科长，同他商量。不料我去了许多次，始终见不着科长一面，写了信去也得不到片言只字的答复。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希望能得到许可，我只希望科长给我一个回答，说一个可或不可，好使我死了心。不料竟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得不到，我苦痛，我激愤。我没有料到远涉重洋奉基督的名来服役中国教会的西国宣教士竟这样对待一个渴望上进的青年基督徒学生。考入本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到遥远的济南去，又不忍离开母亲。我本不舍得耽误1年的光阴，不料现在入学的事情已经完全绝了望。这时候我苦痛得要死，我几乎得了精神病。在8月20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悲叹的话：怀志不遇，屈原有离骚之赋，机遇莫名，阮籍为穷途之苦。志者不遇， 百世恒同，事与愿违，古今合意。与学妹敦吃，才同介落，自问何性，竟获睹人生真迹。匪感自恃，亦略亏圣贤门径。艰阻困厄，沧桑树立，险诈奇幻，事变宝经。每自顾昂藏七尺，折不忘万里蓬城。帝恩龙眷，幸未损月，魔幼履至，岂敢惑乎？方期猛进长驱，俱料阻难横起，正欲努力奋斗，何意逆境中阻？只身南跨二州，去取俱能两顾。踌躇三月，徘徊九旬，既不能伤亲心，又实难舍前路。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终则取难舍易，遂至屡险去疑。事既由不惑矣，情又何求人知？进可悲矣，心更痛哉。而今而后，如我何人？悠悠苍天，唯独叹，自策自立，逆数消声，孜孜前进，以待时。洒泪独泣，望九天埋云变色，腹中自痛，悲一身良玉皆失，壮志难殉，假声涂抹，苦心不显，屈子敬臣，奈何天理，胡竟绝夫有志者，无情世上，悲境偏逢苦心人。抚今思昔，怆然欲绝，顾前顾后，意欲兴悲。呜呼已矣，苦中人不亦今逢厄运，亦惜悲哉。黑云中何日重睹光明，往事勿记，来日何堪？郁郁往迹，何意竟成今日之恨？茫茫前路，敢云不笑穷途之哭。甘也苦也，匪于感激，成乎败乎，任其所之竭思尽虑，以求余力之所至。引领凝望，维系地址之云城。感谢神，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他用他的话安慰了我。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入学的门是关闭了，只好暂时找一点事做，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是不愁找不到事做的。说来也稀奇，无论怎样托人，竟找不着一个位置。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我悲哀，我失望，我痛苦到了极点。8月26日晚间，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到通县去游玩2日。因为那时直进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我因为既不能入学，又找不到事做，觉得不愿意见人，所以就不想去。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我就答应了，便在次日往通县去，只在那里停留了1天半。他们次日下午散会，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不料因着这1日半的游玩，竟得到一条出路。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在通县的时候，一位相识三四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做，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地址是在离北京约300里路的保定，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待遇是每月薪金12元，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80%，就是9元6角。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因此便推却了。但那位朋友对我说，你不如考虑一下再做答复，今天是28日，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允诺下来，但我考虑了几天，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我既不能到1000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又如何能到300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中学2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翠文初等小学的学生。如今我是一个读过1年大学的学生，且是一个成绩优良、心怀壮志、想做大事业的青年，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第三，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12元钱还要打8折，9元6角钱可够做什么用的呢？如果我去，至少我必须每月回一次家看看母亲，一次往返的路费需要4元钱，每月的饭食也需要4元钱，下余的1元6角只够理发、洗浴、买块肥皂、寄几封信的用途。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就连买几本书、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我无论怎样考虑，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因此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复邮。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我借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7点。我心中想到，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他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他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采地走回家去。那一夜愁苦叹息，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我定义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 我感觉无限的凄凉。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拔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水不打八折，却十足地付给我12元钱。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安慰，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具表乐受之意。始于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阅读谢鲁隐及谢洪腊先生传略，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如何训导学生、关心学生，又如何与学生交往，以德行感化学生，心中就想到，如果我有一天做了校员，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即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在课堂里，在私人谈话中，常常以敬神做人的大道教导学生。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立志尽德而已。虽然那样，因为我是出于诚意和热心，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使那些愿意听到的学生自动参加，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11月12日晚8时20分，这个聚会开始了。从那时候起，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或有特别事项以外，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有时讲立志尽德，有时讲认罪悔改，有时讲处事做人，有时讲服务牺牲，有时讲卫生保身，有时讲孝亲敬老，有时讲诚实圣洁，有时讲齐家救国，有时讲舍己爱人，有时讲贤哲格言，有时讲名人传记。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并不是我不信，乃是不清楚了解。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也知道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对于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所以我也就不能讲。我信全部圣经，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我信耶稣复活，但我却不明白他的身体是否复活了。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时我也确信，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我也再没有留意。 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栽培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不干不净的话，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我却是新来的人，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做一声，低头吃自己的饭。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心中既不舒服，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于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便愤然离席而出，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有这一段记载：星光皎洁，银河在天，愿雨寂静，万籁无声。一斗室中灯光明亮，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迫切恳挚，言之娓娓，为欲胜污秽之罪染，最大之力源即得自圣洁之上帝。此言者盖比诚恳叮嘱众生之一语也。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愤然出，故思时心中之痛恨污秽，宛如冰不容火。校中旧棉铃记名，彼乃徘徊院中，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则主必是熄灯。少顷，凡彼所居之斗室中，方就椅而坐，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乃起而读之，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主自行谨慎，爱护身体。少年反复读之，心中犹豫一种感想。是时表已将十时，乃挥笔作记。少年者谁？日记之记者也。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不能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每次吃饭，我总请厨艺为我单预备素菜。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同人们对我起恶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嫉妒。一般做教员的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对学校和学生其他的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校中的事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学校那时没有校长，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校中的秩序和清洁，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做，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做，只要看见有可做的事便挺身去做。这样一来，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当然非常高兴，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说我卖弄殷勤讨好校长，他们自己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也不许别人过问。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领学生聚会，更是不免发生误会。 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建树自己的势力，因此多方攻击，肆意污蔑，常给我一些难堪。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过，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心中便得了安慰。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恰好他不在校，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询问是什么事情。那个小学生说，他打了我。那个大学生说，他骂了我。我让他们都坐下，我开始劝导他们，并为他们说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个故事曾深深地感动过我。我一面说，一面看他们的脸，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及至我讲完以后，请他们再说他们的事。不料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先生，今天的事是我的错处，因为我先骂他，所以他才打了我。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先生，错处在我，无论如何我比他大，我不应当打他。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便劝他们握手和好，两个人哭着吵着进了我的屋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我因这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我从前渴慕做大政治家，虽然因着18岁的重病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我心中想，就是做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弃恶向善。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做了几个月谈到的工作，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开始羡慕为神做工了。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为神做工，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被盗的事，说谎作为，利己损人，恃强凌弱，产妇清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在大学预科的一年所见闻的多是美以美会中的情形，到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这时我的眼界比从前宽了不少，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做工。到了1920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无条件地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3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召，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做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及至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光照、呼声、觉悟，才整个的顺服。也就在那年夏天， 正式改了名字，不再叫永圣，而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是真道。这里的明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20岁的夏季所改的，这个心智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当我19岁春季在预科1年级的时候，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学当自不欺暗示使，慎独之功既纯，然后见道愈真，行道愈笃，入圣入贤，明道心民，基于是矣，可不免灾。世衰道危，人心日危，举世污浊，明道心民，当匪亦人任。我生之志向无他，唯欲明道耳。明道，明道，明道之责，匪亦人任。在那个时期，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民德堕落，人心日下，今日世界所急需者，以有德有力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昨客因史时闻徐师之言曰，今日中国所急需者，以卫斯理约翰其人也，然其人为谁乎？此班内或有其人也。欲有其人乎？有其人乎？吾思之，吾充思之，曰有。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以后再入神学。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在他回国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我那时兴奋极了，我计划再读4年大学，3年大学神科，再到英国去读3年神学。10年以后，我便可以做一个大牧师，做一个大布道家。哪知道神的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他看见我选择的道路不是他要我走的，他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他的美旨。六月间，因为本年入学仍有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继续教读1年，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因此当年9月8日又离京赴保。不料就在这一学期未毕的时候，神就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与人生。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说了。1948年9月24日。